我们灰心，有时候我们甚至于也竭力的服侍神，我们也对神持守忠心，但基督徒跟世上的人一样，不是说我们信了主了之后在这个世上就是一帆风顺，但是我们基督徒有一些神给我们的力量，帮助我们，给我们盼望，给我们有信心，靠着他的话我们可以面对我们生活的灰心跟沮丧。所以我们首先来看啊，这个经文啊，这里有没有？哎呦，
好，
出埃及记五章二十二到六章十三啊，我们一起来读啊，先读一下来。
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：“主啊，你为什么苦待这百姓呢？为什么打发我去呢？自从我去见法老，奉你的名说话。”他就苦待着百姓，你也在拯救他们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：“现在你必看见我向法老所行的事，使他无能手容我再去，且把他们赶出他的地。”神叫你摩西说：“我是耶和华，我从前向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显现为全能的神。至于我名耶和华，他们未曾知道。我以他建立手立约，而他们聚居迦南地，赐给他们。我也听见一些人被埃及人苦待的哀声。”我也纪念他的约，所以他们以色列人说：“我是耶和华，我要用伸出来的膀臂重重的刑罚埃及人，就说你们脱离他的重担，不做他们的苦工。我要以你们的百姓，我也要做你们的神。你们要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，是救你们脱离埃及人重担的。
我岂是应许给亚伯拉罕、
以撒、雅各那地，我要把你们领进去，这代赐给你们为业。我是耶和华。”
摩西将
这话告诉以色列人，只是他们因苦工
愁烦，
不肯听他的话。耶和华警励摩西说：“你进去对埃及人说，要容以色列人出他的地。”摩西对耶和华说：“以色列人常却不听我的话，法老肯定我做出笨事的人呢？”耶和华吩咐摩西、亚伦往以色列人埃及法老那里去，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。
我们都稍微知道这段经文的背景啊。如果你不熟，我可以稍微把它复习一下啊。我们都知道以色列人曾经有一段时间将近四百年在埃及做苦工的啊。神呢拣选以色列人，亚伯拉罕信了他，从他的祖宗的列祖的家出来，叫他不要拜偶像，要跟随信靠这位真正创造宇宙天地的神，就是我们圣经常讲耶和华。但有一段时间，亚伯拉罕的后代却流落到埃及当奴隶，因为他们本地在今天的以色列迦南地有饥荒，所以他们不得不为了生存就到迦南地啊，到埃及去。在那里一开始法老埃及法老王对他们蛮好的，在那里给他们善待他们，给他们有自己的地方，有自由的生活。但是几百年之后，以色列人一多起来以后呢，埃及人的法老王就开始感受到威胁啊，就准备把以色列人除灭。啊，这时候神就差遣他的仆人摩西，我们刚刚读的摩西本来是在旷野的，叫去把他们带出来。那我们你们都知道，在出埃及记记载，就是摩西以色列这个第一个大先知怎么样带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，要回到 神要给他们那个地，就是今天这个以色列的迦南的块地，重新建立国家。首先摩西不敢的，因为摩西先前曾经失败过，叫他一个人要去跟法老王说，你让我的百姓出来吧，让我们自己回到我们自己家的时候，摩西惧怕，摩西不敢，所以他跟神一再的推卸责任啊。出埃及第三章你们都记得，首先他就说，哎，如果我回去告诉我们埃及的那些以色列的百姓说，我们出埃及吧，他们问我说，你的神叫什么名字，摩西说我不知道他名字，神在肯定他，他说你就跟他讲，我的名就是耶和华，那耶和华这个字就代表说我是自有拥有，在人类还没有开始，这个神已经存在在那里，耶和华，我就是那一位，就是没有之前我已经在那里的，这是真正的信仰，因为他信一个创造我们人类全宇宙的神，并且我一直不改变，耶和华这名字不改变，并且这个名字专门用在以色列，代表是跟他立约的。为什么立约？因为神早在那时候之前已经跟以色列人立约，跟他们的祖宗亚伯拉罕立约，他亚伯拉罕，你信我，我要让你的国为大，我要让你的后代很多，所以神跟他们立约，这时候神特别来拯救他们。所以当以色列人讲耶和华这个神，就代表一个慈爱的神，自有拥有，永远在那里，人类之前自大的，并且他是一个守信用的，他跟我们立约，当你信他的跟立约，他永远会守住这个约，他的应许。所以神跟摩西讲，我就是那个耶和华。摩西还怕啊，人呢信心也有限，摩西说，那我如果去跟法老，法老不让我出来怎么办呢、他会讲的，神呢给他一个印记，神让他看到神迹，他说，摩西啊，你把那个手里的拐杖一丢变蛇，你再拿回来又好了啊。摩西啊，不信说你把手插进口袋，一出来又像打大麻风都白的，再放回去又出来又好了。上帝借着神迹奇事来印证他是可信的，希望摩西凭着信心往前，摩西开始有点信心了，但还是又推一下责任，他说，我不会讲话呀，怎么办呢、神啊，我去跟法老讲，我跟他讲，万一他问我一些问题我讲不出来怎么办，神又帮助他，他说你叫着你哥哥一起去，亚伦呢可以帮你讲话，摩西有足够的证据的，所以他终于从旷野他就回到埃及，他在那里他就劝告他的百姓说，时候到了，我们的神是所信用的，现在我们应该去跟法老讲，让我们回到我们自己的迦南地吧，就是今天以色列那个地方，我们也在这里服侍很久了，让我们回去，我们有自己的神，我们敬拜，我们有自己的生活。没有想到这些百姓的官长去见法老，又法老不让他们走，法老甚至还苦，更加苦待他们，本来呢那时候已经在苦待以色列人，叫他们专门做奴隶啊，做这个砖块，用草，古代也没有像今天那么多能源，用草烧草，然后就烧砖块。现在法老为了要苦待他们说，每一天给我生产的砖块一样多，但是呢我不给你草，草给你一样，每天的草的分量就这么多，但是我要求你的量，生产量要加倍。哇，百姓苦不堪言，百姓就回来跟摩西抱怨，这时候摩西开始动摇了，你看摩西开始灰心了，他相信神的呼召要回去拯救他的百姓离开埃及，他也凭着信心去了，现在失败了，失败的结果不止法老不肯，他的百姓都起来反他，抱怨他，他是一个好的信神的基督徒，如果我们今天角度来讲，但他仍然受到挫折，他灰心。我们基督徒也一样，不是说我们当了基督徒在这个世上我们就没有困难，有时候我们也 服侍神，可是我的生意怎么没有别人发达？有时候我明明很爱神，信靠他，怎么我也会生病？有时候甚至于我们按着圣经来教导带领我们的家庭，我们的儿女也没有像我们所期望的能够走得凡事顺利，真的是会这样子。有时候我们教导儿女，他偏偏不听，甚至有时候我们的关系、人际关系、夫妻关系也好，我明明尽可能要用神的话，最好的父丈夫、好的妻子，但是却偏偏配偶之间有不同意见，都会有的，因为我们是人。我们在指望脱离这个捆绑，有一天当我们跟神在一起，我们这个完全就可以脱离这个捆绑。但今天这个事我们同样的，甚至在教会也一样，有时候我们很努力的侍奉主，巴不得教会可以成长，但是却偏偏哎成长不起来啊。这种灰心的每一个传道人都会遇见，我也遇见过。感谢神，靠着主，我们可以不灰心，继续持守在主里头，并且还可以在患难中、在灰心中有喜乐。弟兄姐妹，你知道吗？一个基督徒能够看他成熟不成熟，就是看他在患难之中，在碰到阻力、碰到不能够达到自己所期望的时候，他仍然在患难中有指望、有喜乐。朋友们，世上的人可能灰心丧胆，可能甚至于做不好的事，但我们基督徒可以这时候仍然继续的跟着神，按着神的话来行事，并且还里头有盼望。今天这段经文就给我们看到一些原则哈，有些原则。你看摩西对这个阻碍、这个灰心的反应，我觉得给我们一个提醒。第一个呢，我们怎么样面对灰心啊？这里有没有背景讲过？我们看看下面。好，下面啊，对，第一个，当我们碰到灰心困难的时候，就是很快我们来到神面前亲近他，来到主的面前。你看摩西的反应怎么样啊？他来到主的面前，5:22，摩西就回到耶和华他所信的神，跟他讲话的，说：神啊，你为什么苦待百姓呢？他甚至也跟神有点埋怨呢、啊、你为什么？弟兄姐妹，你看基督徒不是不能埋怨神啊，他跟神，你为什么苦待百姓？你骗我是不是？你叫我去做这件事，怎么做了半天我反而被自己的百姓埋怨呢？他埋怨神，为什么打发我去呢？自从我去见法老，奉你的名去跟他讲话，法老不准不让我出来，还苦待百姓，使得百姓来跟我抱怨。所以我们可以学到这一点，来到神面前跟神沟通就是祷告。一个基督徒要学习到一个地步，有困难的事，我们有时候困难的时候，我们会专注在困难的事，一直想一直想啊，越想越忧虑，越想越重担，你倒不如倒不如开始想到神来跟他讲讲话，跟神讲你的困难。我最近就是常常学这个，有时候我看到这个，刚刚跟郭弟兄说台湾是个政治的，看了就气，看了就，我刚刚从台湾去探亲回来，的确是回去看，台湾什么都好，就是这个政治乱搞一通，彼此这个政治，像美国也是嘛，对，美国你看这个搞得不像话，如果你整天想这个，你会受不了，你倒不如跟神讲讲话。所以每次一生气，我就跟神祷告，祷告求神掌权，对不对？我们可以求神掌权，我们受苦可以求掌权。我碰到我的孩子，有时候不听我的话啊，虽然他们都很大了，有时候还是不听我的话，改不过来，我赶快跟神祷告。你这样就保持跟神之间没有拦阻的沟通，这是我们第一个要学习的。基督徒成熟不成熟，就看到他在困难的时候是来亲近神还是来远离神。有些基督徒呢，他碰到失业也好，碰到困难也好，他反而远离弟兄姐妹，他不敢跟人家讲，他就躲起来。有些基督徒他却能够抓住神，在神面前倾心吐意的来祷告， 来向神诉苦求神，然后自然就会求神帮助，然后反而能够得到上帝的安慰，而能够得到帮助，有力量。即使神不是马上帮他解决，但他已经从神得到力量了。你看圣经的大卫啊，我们看看大卫，哎，大卫就是这样。你看诗篇，大卫这个君王啊，他的所受的苦也不容易啊。他儿子起来反他，他亚撒龙呢要夺他的王位，甚至要杀他，把他赶走。在古代这个是很可能的啊，我们中国也有这种事情。古代嘛，专制时代，这个儿子大家看老爸不顺眼，夺权了。你看他被逼得很苦的时候，人家都笑他说，你多好，你看你儿子都烦你，对不对？你还说什么你是伟大君王。大卫跟神讲话了，我的敌人何其加增，太多人笑他，大卫的儿子带着他的将领来要抓他，他躲避啊、哦、他成功的时候大家很尊敬他，失败的时候连自己人都要反他，我的敌人何其加增，有许多人起来攻击我，要不是笑我，要不然就真正的拿起刀枪来攻击我。有许多人议论我，说他得不到神的帮助。大卫是最亲近信靠神的人，有什么用？基督有什么用？对不对？人家为着你信主有什么用？你还不是受苦？啊，这样也会的。真的，我们基督有时候碰到人家讲，大卫跟神说。大卫甚至你再看下面一个例子，再看下面一个是诗篇十三篇，他怎样讲？耶和华，你忘记我几时？就像摩西一样的，他说：“神啊，你忘记我了吗？你忘记我了吗？要到多久了？我等很久了，你眼泪不顾我要几时吗？我心里整天在筹算，终日愁苦，要到几时呢？我的仇敌身高压制我，要到几时呢？”大卫也是一样。我们基督徒面对灰心困难，有时候没有达到我们期望，千万不要灰心。我们来到神面前，向神诉说祷告祈求，得到神的安慰。圣经有很多都是给我们看到这样的例子。那你看看，除了大卫，还有一个叫做旧约，你们都知道这个以利亚先知，对不对？以利亚先知是在古代旧约的时候，那神拯救以色列人，信他，把他当作神，希望他们能够敬拜神，把神的话放在心中来跟随他。但有一段时间他们去跟随异教的神，分成南北两国，然后北国那是一个王叫亚哈，对不对？亚哈甚至叫以色列不要信我们耶和华，我们就信这个西顿的神嘛，就是今天的黎巴嫩神。他们你看也蛮不错的，我们要跟随他，叫整个国家的先知都信他。结果神那时候叫先知以利亚去劝他，首先叫以利亚说，你先行个神迹，祷告让他三年不下雨，使得他知道悔改。哎，果然一祷告三年没有雨了，饥荒了，古代饥荒不得了了。然后之后他以这个亚哈王，那时候以色列的王亚哈呢就很生气，就去要去抓这个以利亚。那么以利亚就在那接着跟他辩论，辩论之后呢，他就那我们来看看我对还是你对。所以呢，以利亚就叫这个亚哈王，你把你的先知找来啊，找来以后呢，就在神面前，我们来祷告，放个木材，没有火，我祷告我的神，你先知祷告你的神，我祷告看谁能够火降下来把木材燃起来。那当然，这个以利亚先知信的耶和华，我们基督所信的是真神嘛，然后火就起来了。但是那些假先知呢，却没有火。所以最后呢，以利亚大胜，马上叫百姓说，这些都是假先知。杀掉450个先知，以利亚已经以为他成功了，他以为大概这次亚哈会悔改啊，赶快带领百姓大家都来跟随，来信靠真神，听真神的话。没想到这个亚哈的有一个太太叫耶西贝，她就是异教西顿那里的一个女儿，西顿王的女儿嫁给他的。耶西贝呢，要抓以利亚，以利亚是费尽了辛苦几年呢，没有下雨，他自己还要到 躲到旷野怕被追杀，还要靠着这个乌鸦给他食物，还要靠着溪的一点点水，没有水已经枯干了，他还在那里等候这个下雨来喂他。他信心祷告也赢了，结果没有结果，灰心了。灰心的一个结果呢，以利亚就跑啊，从北边的黎巴嫩一带，他跑到南以色列南边的沙漠一带，他失败了，灰心了。但是上帝没有这个责骂他，他也来到神面前。他在那里的时候，神首先呢喂饱他，然后他跟神埋怨，他说你为什么叫我这个事？现在先知只是像我一个，其实也不是他一没有结果，他胡思乱想。他说以色列只像我一个先知，神那时候就安慰他，神用食物给他吃，神在那时候在彰显他的大自然的能力，有阵雨，有这个暴风雨，有地震，让他看到，不止地震之后，神这个人的心就跟他讲话，叫他休息，叫他再回去。所以我们必须来到神面前，这是第一个我们从这里可以学到的。今天我们更清楚，我们这位主耶稣基督，他去向我们，他了解我们所受的苦楚。圣经说耶稣基督凡事都受过试探，试探就是说他在世上他凡事都受过困难。耶稣基督在世上他做事情也被抵挡过，耶稣基督也贫穷过，但是他没有犯罪，他从不得胜，他能够体恤我们所受的困苦，所以我们必须来到他面前得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希伯来书四章十五十六节，我们的大祭司耶稣不是不能够体恤体会到我们的软弱，他凡事受过试探，看到没有？耶稣基督来到世上，什么痛苦他都经历过，只是他没有犯罪，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，一点都没有拦阻，来到面前跟他讲话，跟他祷告，跟他诉说我们的困难，以做我们随时的帮助蒙恩。这是第一个碰到灰心，弟兄姐妹们，你的生活是这样吗？你碰到很多事情你不能解决的时候，你是一直自己在那边烦恼，一直在那边用人的办法要去改变，还是你会来跟神亲近祷告，跟他讲你的困难，然后求他来帮助你？这是我们第一个可以看到摩西所做的。第二个，我们必须更新，重新提醒对我们所信的这个神的认识。弟兄姐妹，你不要以为这是很容易的，圣经给我们都关于神的是什么样的神，他所做过的事，他所讲的话，我们有时候在急忙之中，在灰心之中，我们忘了，我们必须来到神面前更新对他的认识。你看当摩西来到神面前讲的时候，神开始跟他讲话了。神在做什么？神在提醒说你信的神是什么样神。弟兄姐妹，神不能只是我们的知识，必须常常让我们用信心去咨询，去承认，去信靠，必须更新我们信的神是什么的属性。神就小于摩西说，你看他当来到神面前讲话的时候，亲近神马上跟他讲说，我就是耶和华，第一个提醒他这个神是谁，我就是耶和华。然后呢，我从前向你的祖宗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曾经显现过，我是全能的神，我是全能的。至于我的名耶和华，他们未曾知道。什么意思啊？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觉得奇怪？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真的不知道他们所信的神是自有拥有的耶和华吗？我相信不是这个意思，他们知道。圣经也用过耶和华，在他的摩西之前四百年，亚伯拉、雅各、以撒时代也用过这个名字。那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他们未曾知道我的名叫耶和华，不是？他说他们还没有办法完全体会到我的全能的意思。 我们对神的认识有时候都只是在脑筋，我们说我们知道我们信的耶稣是神，我们说我们的神是无所不能，我们说神是慈爱，但是真正的知道还要不断的体会，不断的信靠经历的，就这个意思。摩西跟神抱怨的时候，神这时候把他重新再让他提醒一下他到底是谁，你必须用信心来亲近我，来体会，来经历我是这样的性情的意思。所以第一个我们看看他说什么，我是耶和华，对不对？哎，对不起，一对，神是我是耶和华，一章到三节，我刚刚已经讲过了，耶和华对他们以色列讲，就提醒到神乃是自有拥有的，神乃是那个无所不能的，你还没有在之前他就是一切都是，他是源头，什么都是他来的，我是有你信的是这样，我是全能的，我是无所不能的。摩西应该可以得到很大的提醒，因为先前神曾经用神迹给他看过，对不对？他再想想他的祖宗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时代，神不是也常常在那人用神迹帮助他们吗？我是耶和华，这第一个。第二个，他提醒他们什么？请看下面一个时代，他是守信用的。第二点，请我们看下面一个时代，他是信实立约、守约、纪念的。神提醒他说：“我还记得我当初跟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立的约。我那时候早就跟他讲，你信我离开本地本族父家。”他跟亚伯拉罕这样讲过，我要让你的后裔很多，我要让这个地方成为你后代所住的地方。所以现在你们在埃及，既然我以前讲过你的后代一定会在迦南地立国，所以一定会实现，现在我就要告诉你，你记得我是守信用的神。神提醒他这个，我们在碰到灰心的时候，让我们想想我们所信的神是怎样一位神。今天我们有更清楚的启示，是不是？我们信的这位主、这位神耶和华的，及他的儿子三位一体的神耶稣基督，给我们有更多的证据跟启示，来看到这位神是守约、是慈爱的。让我们看到这位神是全能的，这位神的儿子耶稣基督，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死了被埋葬的三天还能够复活，是克服死亡。我们看到在福音书里头，耶稣基督行出各种不同的神迹，就是要证明让我们知道他是一个无所不能的神。我们看到圣经里头，耶稣基督他甚至愿意自己受苦，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他这个慈爱让我们能够再度提起对他的信心，在困难的时候我们会再度恢复我们的信心而不灰心。我们看到圣经对这位耶稣的工作给我们的应许，我们就更能够有信心而不灰心。希伯来书我们看下面一节，我、哦、这个就不看了。希伯来书，请看。对，救恩哦，对不起，对，圣经的应许，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，像摩西一样，他就能拯救到底，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。这位耶稣基督是长远活着，死而复活了，今天还在父神的右边，在为我们祷告。我们必须更新我们所认识神的意象，他是怎么样一个？他是一个慈爱到一个地步，今天仍然在为你和我祷告。弟兄姐妹们，让我们相信他。当我们碰到苦难的时候，我们看看碰到不顺利的时候，圣经告诉我们，凡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人得益处。不管我们今天碰到什么事情顺利不顺利，上帝都可以让这些事情凑在一起，最后要带来我们永恒的益处。更新对神的认识跟意向， 再看看神的慈爱。下面一个，神既然连他的儿子都赐给我们，上帝爱你到一个地步，叫他的儿子代替我们成为罪人，死在十字架上，把他的儿子都给我们，岂不把万物都一同赐给我们吗？当我们在孤单觉得好像没有爱的时候，让我们想看神的爱。下面一节，谁能使我们跟基督的爱隔绝呢？基督的爱永不改变，因为他既然都为你死在十字架上，有什么困苦、逼迫、饥饿、赤身露体，能够让他爱给我们隔绝吗？必须更新我们对神的认识，他的话语、他的应许、他到底是谁，我们就能够开始从灰心走出来。第三个，我们怎么样面对灰心？第三个，那就是继续遵着按着神跟着他而行。有时候我们即使我们来到面前祷告，即使说我们信靠他，不一定马上神帮你解决，因为神有他的智慧、他的时间、他的目的，都是对至终对我们最好。我可能不是说马上对你，但至终绝对对我们最好，对我们的永恒、对我们的生命也好，对我们的后代的影响也好，或者是对周遭也好，我们不管，上帝叫凡事互相效力，叫神爱神得益处，但不一定马上的时候，我们只能继续的跟随神来行。你看摩西这样做了之后，他也来到神面前祷告，跟神诉说，他也像是神重新认识神了。神告诉我就是耶和华，我跟你守信用，我已经跟你立约了，你不要担心，一定会解决问题。但没有马上有结果啊！你看有没有结果？摩西没有结果。摩西按照圣经我们刚刚所读的，他再去找法老的时候，法老不听他的，但神叫他继续。摩西跟以色列人讲，以色列人不听。第九节这里可能没有啊。第九节摩西去告诉以色列人，还是觉得很忧虑、困苦、愁烦，不听他的话。摩西去找法老，法老还是不解决他的问题，还是继续不准他走。但神吩咐摩西说，摩西跟神说十二节十三节，我不知道有没有，我们看下面。哦，没有了哈。好，以色列人不听我的话，你看摩西跟神这样讲，以色列都不听我的话，法老怎么会听呢？耶和华吩咐摩西、亚伦还是去找法老王。我们要继续的，在什么环节都继续。可能你觉得问题还没有解决，可能你现在觉得还是不是很喜乐，可能你这时候觉得还没有力量，但是你尽可能的跟随神，遵循他的话语去行，慢慢你会体会到神的真实。不管你是低谷高谷，不管你有没有被解决问题，不管怎么样，你就是尽你的本分，神继续的敬拜神，继续的到教会，继续的祷告，继续的跟弟兄姐妹交通，这是我们基督徒该做的。继续的遵循神，能做多少服侍弟兄姐妹就服侍。我相信你慢慢会经历到神的力量，而让你走出这个灰心低谷。在我的牧会呢，曾经碰到一个例子，是我看到第一个弟兄最辛苦的，很久我都没有想到。那他本来是很优秀的，从台湾，事实上是清华大学我的学弟哈，他是学化工的啊，南美国以后的化学，很优秀，拿了博士学位。早期是在 IBM 啊，那时候蓝色巨人的，那时候你看1990年代，蓝色世界最有名的公司电脑就叫 IBM， 那时候苹果电脑没有出来嘛，那个 IBM 上班的，在纽约的上州，那时候整个纽约的北边都是 IBM 的大本营，研究中心开发都在那里。他毕业又在那里做研究，很好的工作，住家环境很好。但没有想到时代慢慢在改变，美国的生产技术已经慢慢转到台湾，转到中国， 啊，美国慢慢只做成软体，这个生产因为工资便宜嘛，到外面生产，所以呢，他的专长慢慢说 IBM 的这个蓝色电脑，他在纽约慢慢的关掉了，啊，关掉以后他还不错，他大概表现还不错，虽然很多工作没有了，他还是继续 IBM 使用它，把它调到加州的圣厄西，圣厄西在那里 Almaden 有一个 IBM 的研究开发中心。那个开发中那时候还是主要是做这个 disk 大型的这个储存记忆的这种啊的这种电脑，哎，他那边做的不错，但是还是慢慢不行了。我知道 IBM 那里慢慢这方面也要关了。到1998年，那时候美国经过第一次我们矽谷的1998年，很早前的，像现在20年前，矽谷经过这个啊这个衰退，结果 IBM 关掉这个。阿玛德的研究，圣维西阿玛德的研究中心，结果他工作没有了。在那时候，他大概已经中年了，因为他的孩子在初中跟初中，两个在初中、高中，很不容易在找工作，因为他以前是做硬体的嘛，半导体啊，储存体都移到亚洲了，所以他很难找工作。那时候他是一个很好的弟兄，是事实上是当过我们的执事会主席。你看他是很忠心的，他教很有恩赐，他主日学的老师带查经带得很好，教会的人导领导力，他是我们的长执会主席，跟我同工一次，后来没有工作，我很为他担心，哎，真的很不容易，找工作很难找的。后来他总算找到一个工作，从98年开始，后来很久才找到一个工作，做这个太阳能的新兴企业，哎，他总算又找了一个小型的，那时候小公司太阳能去做研发啊，研究太阳能的制造过程，更有效的这个材料或怎么样，哎，做了一段时间又没有工作了，这小公司嘛没有成果，人家就不投资，就关掉了嘛。而且真的很不容易，98的一直拖拖，勉强又是这样子，一下有工作也没有工作。到2005年又碰到美国一次衰退，又没有工作，又是很久没有工作。那段时间你看，从98年一直这样子工作，断断续续的，他孩子又在成长的过程，太太又没有上班，我们都很为他担心。但是我看他在神面前有沉着。他绝对不会像很多基督徒啊，碰到不顺利的时候就远离弟兄姐妹啊，自己躲在那里，要不然就是啊不到教会做礼拜。他哎，我可以看出来，他当然是比较没有喜乐，但是外表没有喜乐，不是他心中就没有，他仍然是神里有力量。2005年的时候，经过这个整个加州全世界的那个危机，那就是全世界的，他没有工作了。又经过大概有一年了，就没有工作，就靠救济金呢。政府有这个失业救济，最后总算找到 Boston， 啊，到麻州去了，到麻州工作了。他还是这么大了，一个高中都准备上大学了，一个已经在进高中，他不能够带他去，他就一个人很辛苦了，就到麻州去租一个房间，就自己到那边，然后大概每一个月回来一次吧，看着家庭就这样工作。继续做到2008年，又那个太阳能公司又关掉了，又回来了，又没有工作，我们都很为他担心。但是感谢神，他让我看到一个见证，在困难之中他没有灰心，教会他仍然尽他的责任。是的，当然他这时候可以看出来不像以前那么喜乐，但他很忠心的在那边敬拜。有时候我们主日学没有老师邀请他，他还是尽他可能的教。经过一些年之后，后来我就到我幕后来的最后一个教会侍奉的时候，我知道上帝又为他开路了。听说他在教会里头又比以前能够服侍的更多了啊！当然他在失业的时候不可能像以前，人就是人嘛哈，他总是有危险，但他能够面对这个危险，他能够走过这个。这几年我看他孩子都大学毕业了，他照样的有工作，在教会当领袖，服侍别人，让教会蒙福。面对灰心，在灰心之中靠着主来到神面前，靠着他的力量，因为他能够体恤我们的帮助， 卸去我们的重担。那时候我们继续提醒他是谁，亲近他，借着神的话，借着听到，借着弟兄姐妹鼓励，想想我们所信的这位耶稣是谁，然后继续的仰望耶稣，做我们的本分，来亲近敬拜读经祷告。神让他成为一个更刚强的人，神至终要让他走出灰心，并且成为更有用的人，这是我们基督徒应该学习的。就像希伯来书十二章所讲的，我们应该怎么样仰望耶稣基督。有很多见证人都是这样子的，我所讲的例子，圣经的摩西的例子，以利亚例子，在灰心的时候我们应该卸去那重担，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生终的耶稣基督，这样子他会让我们走出那个信心。仰望这位耶稣基督至终要带我们走过，并且把在面前面的喜乐，因为我们知道有一天至终我们要见他，我们在这个世上要跨过去的时候，我们都可以不惧怕，因为这位耶稣基督永远掌权，他还要再来的时候，我们会有信心能够往前走，面对危险。愿这段经文能够再度提醒我们怎么样来走前面人生的道路，让我们感谢神。要不是主耶稣基督上帝自己的儿子来到世上为我们死了，我们还不认识神是谁，我们不知道神原来是爱，我们还不知道神是这么的可信。因着耶稣基督，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他面前，跟神不必因为我们的罪而有拦阻，来到他面前能够亲近他，做随时的帮助。我们低头来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要谢谢你，我们看到历代圣徒他们因着跟你的关系，因着对你的信心，因着看到你的慈爱跟信实，在他们面对困难，面对阻碍灰心的时候，他们仍然有你做他们的帮助，他们来到你的面前，他们向你祷告，他们信靠你就是谁，他们知道你是一个无所不能，也是掌管历史创造历史，一切都是从你开始，结局也在你那里头，他们信靠你，他们相信你的信实，因着你的话语的应许，他们不断地跟随你，他们在灰心中仍然持续地跟随你，亲近你，因此最后他们都能够被你塑造成为信心的伟人，能够活出见证，能够享受你救恩的福气，并且仰望你最后到来的时候，我们在你面前得到称赞。愿你我们这里我们每一个弟兄因着摩西在这段经文的经历，我们也提醒自己这样子忠心来跟随你。或许我们当中其实有些弟兄姐妹有灰心忧虑的时候，有一些希望没有达到的时候，有困难的时候，愿主你加添力量，主你借这段经文让我们能够紧紧的跟随你。我们当中若还没有信你的，主耶稣愿你在他们心中光照他们，让他看到神你是慈爱的神，就像你对以色列人这样的慈爱，在他们当奴隶的时候你拯救他们，你今天照样拯救我们。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原来都是罪人，世上的人生下来因为我们不认识你，因为我们的祖宗，人类的祖宗犯罪，我们都有罪在身上，我们都是有自私，我们都是有远离你，有不认识真理，不认识真光，按着自己己意的私欲去活的这种罪性。但是神你要来拯救我们，你借你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罪死在十字架上了，赦免我们了，好叫我们成为你的儿女，我们能够跟随你，就像摩西在跟随你一样走这个属天，在今生里头我们有盼望，我们没有罪恶感，因为我们罪被赦免，我们知道往哪里去，我们有你做我们的力量，能够行走天路。所以愿主你光照我们当中的慕道朋友，能够早日的信你，早日接受你爱他的救恩， 你愿意赦免他们的罪，愿意接纳他们成为你的儿女，来带领他们走今生的道路，直到永永远远。求主祝福他们每一位，我们要感谢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
阿门。